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讲一讲国内最火红的行业医院。在上一回节目里面呢，我们讲到呢中国现在流行的所谓偏肺病毒，还有几种都是属于呼吸道的病毒，包括鱷鱼病毒等。咁最近啊，一月十号就有消息传出，中国出现嘅不明病毒似乎喺孩童嘅群体之中反应系最明显嘅。江苏又确诊咗一例罕见嘅传染病，引发咗民众嘅担忧。中国自媒体人马先生喺江苏常州顾先生回国之后，突患罕见嘅 Q 热，引发咗关注。在1月8日的时候，大陆媒体报道，来自江苏常州的顾姓男子因为身体不适，日前到医院发热门诊求诊的时候，确诊为贝纳柯克斯体感染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被称为 Q 热。这一种是罕见的传染病，而且人畜共患，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非常强。在当日，该话题就登上了大陆网络的热搜，加上最近的中国同时爆发多种病毒，尤其是死亡率较高的人偏肺病毒仍然是快速蔓延，引发了民众的担忧。五年前从武汉爆发的灾难性新冠病毒疫情会再次降临。有一位中国的自媒体医生就这样说，一个晚上全是这样的病人，有高烧的、咳嗽的、浑身痛的，还有人说骨头快化了的。早在一年多前就开始了中国疫情不断升温，进入了2025年，儿童医院更加是爆满，重症患者激增。有一位三亚教培业的业者叫做李俊，发文就说，感冒发烧的人挺多，特别是小孩，我是做培训的，我的小孩都请假，很多都直接病了，不来上课了。随着病毒的肆虐，有很多儿童离世，但是中共隐瞒不报。江苏一名医生说，他负责的病房一共有30个病人，已经死了6个，另有3个病危。这个亦都是其他医院出现的类似情况。据中共官媒新华网的报道，根据中共疾控中心最新的数据，目前流感病毒阳性率持续上升，其中 99% 以上是甲流。但是有北京市民就表示，北京这波病毒都是到了无药可用的地步，即使不是甲流了。患者发烧去到 39.6 度，去到医院检查都不是市面上的病毒。医生就说不确定是什么病毒，质疑当局是隐瞒新冠病毒的疫情。中共自媒体医生在网上发文就说，最近有一种病毒感染了之后是没有疫苗的，没有特效药。有人就跟帖说，现在一切凡跟新冠有关的疫情都不敢讲，现在不管是什么病因，官方都不会说是新冠的了。以中共国的国情，他说是甲流就甲流，人偏肺就人偏肺了。不过这样，人偏肺病毒的确是向外扩散，去了国外。有消息指，印度已经确认有儿童感染了人类偏肺病毒，即是 HMPV。截至1月7号，印度至少已经确诊了有7个儿童的病例。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这些病例发生在班卡罗尔、拿格普尔、泰米尔纳德、 同埋艾哈迈巴德呢几个地方，呢啲儿童嘅病例之中，最小嘅患者系两个月大嘅婴儿，而呢名婴儿因为呼吸道疾病入院，而家接受紧治疗。针对呢次嘅人偏肺病毒，印度联邦政府敦促各邦加强监测同埋宣传，以防止病毒传播。但是官员亦都敦促公众唔好恐慌。好多专家强调 ，HMPV 已经存在咗几十年，并唔系好似 COVID-19， 即是新冠病毒咁系致命嘅。卫生专家表示 ，HMPV 并唔系一种新病毒。印度卫生部部长纳达周一就话 ，HMPV。在2001年首次被发现，多年来一直都在全世界流行。HMPV 通过空气和呼吸传播。纳达说，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可能受到感染。这种病毒在冬季和早春的时候传播得更加快。印度医学会发言人贾亚大凡星期二就强调，这种病毒在儿童中很常见。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只病毒在中共国会致命的呢？还杀死了这么多小孩的呢？一是就中国那个医疗水平水准低，医不好。第二个原因就根本不是这只病毒致命，中共是隐瞒了其他的疫情。咁唔知系咪因为中共国对呢种人偏肺病毒嘅宣传啦？咁贾亚大凡呢就话，公众对 HMPV 病毒非常焦虑，呢个系一种常见嘅呼吸道病毒，大多数儿童喺三四岁嘅时候会被感染，出现嘅重症嘅情况非常罕见。嗱嗱嗱，呢位印度医学会嘅发言人讲噶。这种 HMPV 出现重症的情况非常罕见啊。贾亚大凡还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大多数儿童在童年时期都至少感染过一次这种病毒，包括我们所有人。这个不是 COVID-19， 这个不是致命的病毒。贾亚大凡补充说，这只病毒包括我国，即是印度啦，在内的所有国家已经存在了多年。不过这些卫生专家的讲法仍然难以完全消弭人对这只病毒的担忧，因为从社交媒体上高的资讯来看，中国的呼吸道传染病疫情似乎比 HMPV 的威胁更严重得多。近几个星期来，中国境内的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病例快速增加，儿童重症病例激增，引起各国医疗单位的戒备，纷纷关注中国是否疫情重现，或者有新的病毒产生。在中共国，包括天津、广东、江苏、山东、辽宁、河北、安徽在内，中国多地民众表示，感染之后不仅是出现了头晕的症状，全身忽冷忽热，还伴随着流鼻涕、咳嗽、喉咙痛、浑身无力，非常难受。一位江苏的医生在小红书发帖说，他们医院发现了不明病毒，患者都是肺炎，呼吸衰竭，该病毒传播力没有 COVID-19 那么高，但是死亡率很高。网上亦都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火葬场已经不堪负荷。针对呼吸道病例的激增，中共官方声称，包括季节性流感的 HMPV、COVID-19 病毒在内，有多种病毒同时流行。中共不承认有新的病毒株。不过，究竟是怎样的病毒导致了这波的疫情？因为中共的隐瞒，外界仍然难以得知真相。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人系有记忆噶，上一轮嘅武汉肺炎已经搞到全世界一扑一碌啊！咁今次中共国话呢啲系偏肺病毒，本来应该系冇乜杀伤力嘅。但是全世界都金睛火眼及到中共实一实，传染病专家就敦促中共提供人偏肺病毒的数据。澳洲一位传染病专家表示，中共及时的分享 HMPV 感染数据至关重要。英国媒体每日邮报 Daily Mail 就说，对于在社交媒体上高传播的候诊室同埋病房里边过度拥挤嘅影片，北京方面进行咗淡化处理，宣称相关疾病嘅流行规模同埋强度比去年要低一啲。呢啲让人担心啊！佢哋认为目前中共嘅处理态度同2019年爆发嘅最初被中共政府淡化嘅处理 COVID-19 疫情存在至相似之处。报道仲援引澳洲国立大学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的医学副教授、传染病专家森纳纳亚克的说话说，中共及时分享相关的数据至关重要，包括公开哪些人被感染。他还说，此外我们还需要基因组的数据来到确认 HMPV真正是罪魁祸首，以及确认这种病毒没有出现令人担忧的重大突变。这些基因组数据还要将为疫苗开发提供指引。另外，据 Science Media Center 报道， HVIVO 公司首席科学官卡奇波尔 Angel Cashpo 博士说， HMPV 通常在冬季检测到，但是似乎中国的严重感染率可能高于我们在正常年份之中预期的水平，我们需要获得正在传播的这些特定毒株的更多资讯，以便开始了解导致中国高感染率的病毒是否通常流行的病毒株，还是有些不同。HVIVO 公司专注于通过临床试验测试应对全球传染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疫苗和药物的开发。五年之前，中国武汉首先爆发 COVID-19 病毒感染病例，由于中共当时隐瞒疫情，导致病毒迅速传播，不仅整个武汉成了重灾区，病毒随后传播到海外，演变成一场全球的大灾难，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很多家庭到现在还未能够摆脱疫情带来的痛苦和创伤。这个亦都是使到中共备受国际社会的批评。五年之后，面对着中国社交媒体上传播的大量市民戴口罩在医院等待的影片和图片，很多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尽管西方专家认为目前尚无需担心人偏肺病毒，但是这一件事的发展已经引发了全球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的关注，包括英国的 BBC、 独立报、每日邮报、卫报、美国的 CBS 新闻、华盛顿邮报、 USA Today、 ABC 和加拿大的多伦多星报等。此外，比利时和荷兰这些欧洲国家的媒体，以及印度和马来西亚等中国邻近的媒体都报道了这一种病毒。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尚未对在中国发生的 HMPV 感染事件发表评论，但是该组织一直是敦促中共和世界分享 COVID 的数据， COVID 疫情期间，世卫调查团在中国获取数据受阻，北京拒绝分享有关 COVID 病毒的真实资讯。世卫的发言人说，我们继续呼吁中共国分享数据和访问权限，以便我们能够了解 COVID-19 的起源。无论从道德上讲，定是从科学上讲，这些都是当务之急。如果没有透明度、资讯共享和各国之间的合作，世界就无法充分预防未来的流行病和大流行病。并为其做好准备地说，中共当局就反驳这些评论，坚称他们对共享资讯没有任何保留。美国疾控和预防中心，即是 CDC, 在1月6号就表示，正在监控来自中国北方省份的有关 HMPV 病例增加的报告。CDC 了解中国 HMPV 病例增加的报道，并与国际伙伴保持定期联系，监控有关疾病增加的报告。CDC 一位发言人在1月6日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声明，说要通知所有美国的媒体知道，在事件之中，中共国对外就耍流氓，一味喺度推话冇嘢，喺国内呢就大搞莲花清瘟，欺骗民众。官媒搏命宣传话莲花清瘟能够抵抗甲流，咁话喺中共国三年清零抗疫时推崇嘅中药莲花清瘟被狠批为割咗一大把韭菜。日前大陆媒体又宣称该药防治甲流有优势，多省将它列为推荐的药物。大陆媒体《金融街》日前报道，大陆甲型流感高发，黑龙江、北京、山东、四川、甘肃等省市先后发布了中药防治指南。在各省防治指南之中，创新中药莲花清瘟都被列为推荐的用药。报道中说，莲花清瘟预防甲流15年前就得到证实，还说循证研究证实莲花清瘟防治甲流优于达菲，即是一只西药。金通社亦都说，能够开展循环医学研究的中成药可谓凤毛麟角，可以说莲花清瘟胶囊这次研究开创了抗流感中成药开展循证医学研究的先河。感话消息一出，大陆网络上高骂声一片，有网民批评说，这个不但是谋财，还想害命。海外网民就感叹说，莲花清瘟阴魂不散啊，有人说应该来的仲系要嚟，亦都有人话呢只药嘅背景真系硬。呢次钟南山唔出嚟站台咩？大陆呼吸道传染病不断爆发之际，中共当局宣称甲流、肺炎支原体、人偏肺病毒等等，但系好多人都怀疑当局隐瞒疫情，其实就系新冠病毒嘅各种变毒株，统称为中共病毒。早在中共抗疫之初，莲花清瘟就成了官方推崇的药品。在2020年5月初，中共卫健委高级专家组成的成员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经亲自为莲花清瘟站台，结果很快受到瑞典方面的质疑。瑞典药品管理局发现莲花清瘟的成分仅有薄荷醇，对中共病毒毫无疗效，因此限制他的入境。多家媒体亦都曝光钟南山亲自为以岭药业生产的莲花清瘟站台，背后牵涉多家药企的利益链，包括钟南山和吴以岭在广州成立的南山以岭肺络联合研究中心等，而钟南山名下至少关联3家企业。在2023年11月29日， 中共当局启动了莲花清瘟果粒和莲花咳片治疗儿童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研究。三日之后，中共国家卫健委在记者会上宣称，中共药对治疗呼吸道疾病的疗效颇佳，准备启动中医药的防疫。但是大陆的民众就似乎不是很卖账了，留言俾新唐人电台话莲花清瘟根本冇乜嘢药效，呢次佢哋唔会上当咁话。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最近有一个叫做第五届全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喺浙江杭州举行，有近千人出席。喺呢个千人大会上高，一位老龄嘅中医不请自来，直接走上了港台，直指而家的假中药满天飞。据 X 平台多则视频消息话，日前第五届全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杭州举行，一位高龄的老中医走上了港台，拎起了个麦克风，公开揭露了目前中医中药行业的乱象。据视频显示，一位满头银发、身穿一套绿色休闲服、自称是这次被聘请来的高级顾问的高龄老虎走上了港台，还拎起了一个麦克风讲话。这个突发的情况令到主持人和主办方紧张尴尬，并试图将老人劝返落台。老中医呵斥主办方，为乜嘢唔俾我安排讲话？随后佢质问台下嘅官员同埋中医专家：你哋而家嘅专家能够医病咩？你哋挂个头衔做乜嘢？老中医站喺台上话：我哋而家嘅中药假药满天飞，我原来系同大家开中草药嘅，而家我都唔敢开啦。点解？呢个时候台下有人回应话：因为中医无药可用。老中医就话啦：北京、安徽两个中药市场我都去转过，冇调查，冇发言权。但系我做咗调查，就嗰个药能够用咩？老中医质问话：我哋中国人仲能够买到正宗嘅中药吗？我好心痛，90% 嘅中国人生活得咁贫苦，你哋仲喺呢度唱高调，中药仲喺里面加添加剂，仲喺度加农药，系你哋去鼓励啊！呢、这个时候台下响起咗叫好嘅声音同埋掌声。睇嚟老中医仲想继续讲落去。呢、这个时候，一名黑衣男子走咗上台，强行将老中医连拉带推咁整咗落台。老中医对男子非常不满，用力甩开男子嘅手，走咗去自己嘅座位。资料显示，呢位老中医老奶奶不只系医术了得，医德亦都高尚。佢虽然高寿，依然身轻如燕，才思敏捷，耳聪目明。仲有中国网民话，佢讲嘅都系实话。一个视频话，濠州嗰边嘅药贩子自己都承认假货多到佢都要仔细分辨啦。人心坏咗啦，只系想赚钱，再好嘅东西都禁唔住被糟蹋啦。咁样莲花清瘟又系乜嘢一回事呢？大家自己自行判断啦。 我哋返返嚟睇返香港，医管局指流感人数急升，料中国新年之后会出现急症室求诊嘅高峰，院方已经调配好更多嘅医护人员应对。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喺1月11日一个电视台嘅节目里面表示，过去两星期急症室求诊人数显著增加，近期已经有超过1000人入住内科病房。他预料求诊高峰将出现在中国新年之后一至两个星期，院方已经调配了更多的医护人员，特别是急症室和内科，同时考虑调整部分预约检查的服务。提到应对，高拔升表示，自从去年圣诞假期以来，整体每日求诊人数已经从4000到5000人增加到超过5000到6000人，而每日入住内科病房的人数亦都由900人上升至超过1000人，当中好多患者患有流感或者上呼吸道感染，特别是长者群体，由于感染可能引起其他健康问题，长者的求诊比例显著增加。高拔升仲形容急症室的首要任务是为好紧急和需要照顾的病人提供服务，所以他认为增加普通科门诊夜诊服务的帮助有限。医管局的中央控制小组每日会密切监察数据，必要时将急症室病人转至康复病床，有信心应付问题。咁话至于施政报告之中提及改善专科门诊的分流制度，高拔升指出，不少长者同时患有多种疾病，譬如膝关节问题、心脏病或者泌尿科疾病，透过跨专科会诊能够更有效地制定治疗计划。例如某一个联网的普通科门诊已经试行由视光师初步评估病人，减少了转介到专科的轮候时间。关于急症室收费的检讨，高拔升指出，目前公立医院急诊室约有5至6成病人属于次紧急或者非紧急个案，情况未如理想，他希望市民善用其他医疗服务，并透露当局正研究怎样调整和收费。他还呼吁学校参加疫苗外展计划。另外，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在1月10日公布，一名4岁男童本身健康状况良好，在上星期开始出现发高烧、咳嗽和肚痛的症状，在1月5日首次到私家医院普通科门诊求诊，在1月7日到另一家私家医院求医之后入住加勒萨医院。他的血液样本检测结果显示对肺炎链球菌呈阳性反应。在1月8日他被转至玛丽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鼻咽样本化验结果证实他感染了甲型流感 H1， 临床诊断显示同时患上了甲型流感和严重入侵性肺炎球菌并发肺炎。中心调查发现，该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记录，他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未出现病征，他就读的幼稚园并未参加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卢颂茂在1月11日接受商业电台访问的时候指出，目前本港流感相关呼吸道样本和住院人数都已经超过了基准线，标志着冬季流感季节正在开始，而家有90%幼稚园和中小学已经参与了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但是仍有168间学校因为各种理由拒绝参加。卫生署已经多次同这些学校直接联络，敦促尽量早安排接种。 他呼吁家长，如果学校未安排相关服务，应该自行带子女到医院或者诊所接种疫苗。咁话，睇嚟喺医疗服务提供嘅水准方面，中港仲系有一大段嘅距离啊！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